用这个生命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话、神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昼夜思想，常常亲近神，默祷默想神的话，才能够渐渐的进入神的话，活出神的真理来。诗篇告诉我们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，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。我已经过了80了，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，老了，老了就会有一个思想，怎么样呢？快要见主面了，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思想当中呢，就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思想呢？就是我快要离开世界呢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去见主了。那么主对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待呢？是称赞呢，还是责备呢？是不是我们会常常思想这个问题？因为快要见主面了。我常想啊，如何能生活服侍更好，能够有永远的价值呢？多好呢！人很快就离开这世界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服侍主，来服侍弟兄姊妹了。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来为将来创造财富，为勇士创造财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把圣经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所讲的遵循神的道，这个乃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我今天要再次和弟兄姊妹们分享。如何生活服侍才有永远的价值呢？遵循神的道，听神的话，这就是有永远的价值。人的一生很短暂呢，只有遵循神的道，它的价值才是永远的。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服侍有永远的价值吗？遵循神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我们听从他的命令，我们接受他的话，我们就得到永生。另外，如果我们遵循他的命令，我们遵循他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言行就有永远的价值，或者说我们所说所想所言要存到永远。弟兄姊妹们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像爱因斯坦所讲的，他说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多公平的事啊。是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还有接下去一句话更重要的，死后却有审判。这样的话呢，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而审判却变得十分的重要。为什么？大家都一样要死了。我80多岁了，要死的弟兄姊妹们还很年轻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你们也要走我所走的路啊，没有例外的，人人都有一死啊。但是说不同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结果，结果是根据什么？神的审判，审判就变得十分的重要。我们想一想，那谁来审判呢？审判是根据什么？ 审判有没有标准呢？这些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想，也是值得我们思想。每当一个人特别到年纪老的时候，就会想这些问题，我不就要离开世界了，我带什么去见识，我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存到永远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永远的价值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问题我好像曾经和弟兄姊妹已经讲过了，但是可能大家也淡忘了，但是非常重要，等一会我们要再重新温习这个问题，并且加深对他的认识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旧约的故事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道要从旧约到新约认真的来看这个问题。我们先看一看以色列人头上两个王的故事，一个是扫罗王，一个是大卫王。扫罗王没有做王多久就被废黜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不听神的话。所以你看，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，问题多么重要。先讲一件事情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遇见了亚玛利人来袭击他们。好，我们先看，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故事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就是指以色列人，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位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又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忘记。这件事情就是说，亚玛利人对犹太人行了一件恶事，神牢记在心中。神曾经讲过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被亚玛利人欺负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亚玛利人的时候，他们就趁以色列人走旷野走的疲乏困倦了，就杀害许多以色列人进后边的软弱的人。所以这件事情神牢记在心，神要怎么报应？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他的故事。撒母耳先知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神不会忘记，神讲过的话一定要实现。神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对亚玛利人的恶行神必定要报应。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讲了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不可怜惜。神的命令是不可怜惜，注意哦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朔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加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加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 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你看见怜惜，他怜惜，怜惜亚玛利人的王，他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的美物不可灭绝。有没有听神的话呀？没有听神的话，因扫罗不听神的话就被废除，不让他做王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呐。那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母耳了，他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因为他转去不跟着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所以你看扫罗他被废黜什么原因？不遵守神的命令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一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，撒母耳就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节假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不是神的意思，不是神的命令，这是扫罗自己的意思啊。好像看起来很好，要把好的牛羊献给神啊。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怎么讲呢？接着先知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若喜悦人听他的话呢？燔祭平安祭虽然是神要的，但是远远不如听从神的话呀。听命胜于献祭啊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。公羊的自由就是在公羊身上最肥美的部分，祭司不能吃的，人们不能吃的，都要献给神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听命胜于献祭，你献祭不如听命好啊。你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，公羊的自由虽然是祭物当中的 上好的部分，但是你顺从神的话比这好得多呀。悖逆的罪与寻邪术的罪相等。什么叫做寻邪术啊？占卜、算命、看风水，这些都是寻邪术的。悖逆的罪与寻邪术的罪是一样的，相等的。你悖逆不听神的话，你等于在算命，你等于在做一些神术正物的邪术。顽梗的罪，什么叫做顽梗的罪啊？顽梗的罪就是固执己见的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这个就是顽梗。主耶稣常讲我们要舍己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舍己就是与顽梗的罪相悖的，顽梗是固执己见，主的话就是要我们舍弃己见跟随主。如果我们顽梗，我们固执己见呢，那么他就是像拜偶像一样的不好，在神面前就像拜偶像一样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这样一件事情，我们看来似乎不那么严重的事，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是非常严肃的事。你不听神的话，你的王位神就把你废除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到群众的意见呢、啊、多厉害。我因为惧怕百姓，我害怕百姓，因为百姓要把这些牛羊保留下来献给耶和华，我又惧怕他们，所以我就听从他们的话了，以至于我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了，违背了你先知的话了。多数人的意见常常是为了讨好群众，符合群众，而不顾神的话，不顾神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鬼探迦南地神差遣了12个人去鬼探吗？有2个人，迦勒和约书亚，他们是坚定的站在信而顺从神的地位上，他们尊重神的话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看见在迦南地许多伟人，这些有信心的人认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定可以胜过他们，定可以得胜，我们去，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们虽然高大，那就是我们的肥肉了。然而另外10个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，他们是可怕的伟人的后裔，他们是亚纳族人，又高又大，我们在他面前，他们看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，小昆虫，蚱蜢一样。我们在他们面前，我们看自己也好像蚱蜢一样。这是那10个人，群众，多数群众，他们就在群众当中了，就讲这些话，以至于以色列群众听见这10个人讲的话，就害怕，就要说我们选一个领袖来领我们回埃及吧，完全违背神旨意的想法就出现了。当约书亚和迦勒坚持他们的意见，叫以色列人不要怕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 等可以上去，神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们了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又拿石头把这两个人打死啊。正在这危机的时候，神向他们显现，就把这个危机的局面彻底的挽回过来。而且神对那些站在群众一边，或者是站在以色列那个600,000人啊，599,000多人一边的那些人，神就给以色列人就很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，以至于那10个不肯到迦南去的人，这个10个探子，报恶性的探子，个个都死在危狱底下，并且那顺从他们的人，依从这10个人的那些以色列百姓，599,990几个都死在旷野，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地。进迦南地的，在600,000壮丁里面，就是只有这2个信而顺服的，跟随神到底的，跟随耶和华到底的，听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到底的，虽然只有2个，但是这2个进了迦南，其他的都在旷野倒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，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啊！你说你站在多数人一边呢，你还是站在神一边呢？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请注意，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，是常常会遇到的。你到底是跟随群众呢，你还是跟随神呢？信而顺从的两个人进迦南，这是不到1/1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夺取了。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不是比较清淡的说进入得到了，不是说努力的人得到了，而是努力的人夺取了。我们进天国是要努力，要去夺取的。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，相反，很多时候都是错的。所以一定要站在神的一边，绝对不是站在群众多数人的一边。希望大家注意这件事情，我们是要听神的话，而不是要听多数人的话。你如果听多数人的话，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倒闭，在旷野被瘟疫所杀死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我们要谨慎啊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这是圣经的教训啊。你要顺从神呢，还是顺从人呢？你要顺从多数人，还是顺从神呢？不要忘记，在凡事上，我们都当顺从神，都当顺从人，不当顺从人。神为什么拣选大卫？因为他凡事要听从神的话，所以我们看见神废掉扫罗，为什么？不听神的话。神拣选大卫，为什么？他凡事要听神的话。在使徒行传，在新的圣经里面，使徒行传呢，也做了个很重要的见证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了大卫做他们的王。因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大卫被神选的， 是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神为什么亲自评价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就是因为大卫要听神的话，就是因为大卫要听神的话。现在我们将一个人是两个方面看，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人都会失败，都会犯罪。那么我们看大卫犯过罪吗？有，犯过很严重的罪。那么神怎么样对付他啊？我们要来看看，当大卫不听神话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对待他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大卫曾经犯过奸杀的大罪，他犯罪以后，神借先知拿单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你看见没有？他犯罪，大卫犯罪的时候，神没有马马虎虎，神绝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的，神是要报应的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神的报应，因为你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就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先知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并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所得的孩子必定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拿单是先知啊，对大卫，神差遣他来对大卫说话的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，使他得重病，七天后就死了。看一看神对大卫的报应是多厉害啊，是何等可怕的事啊。大卫奸污了他人的妻，结果他的一个女儿被奸污了，还有好多个妃嫔也被奸污了。神的报应不是一点点，神的报应是很厉害的。大卫借刀杀了一个人，结果呢，他三个成年的儿子都被杀了，还有他淫乱出生的儿子，刚才已经讲了，重病七天后就死了，四个换一个。你看神的报应厉害不厉害呢？神报应大卫犯的罪，惩罚了大卫是犯的罪，这是神公义的一面。我们看到神公义的一面，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神的慈爱的一面。大卫以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，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，神就照他为千万人存留的慈爱赦免了他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对真正认罪悔改的人，神的赦免也是完全的。你们看马太福音就知道了，马太福音的那个以色列的王的历史一个一个按下来，讲到大卫的时候，大卫
谁接续他做王的？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什么呢？所罗门。是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的。所罗门是谁生的？是乌利亚的妻子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。如果神没完没了的报应的话，我们就很能看见神的慈爱。但是当大卫忧伤痛悔，迫切地向神祷告，迫切地向神悔改痛悔了，神就赦免他了。所以他从无聊的妻子所生的儿子竟然接了他的位，这就是说明神赦免的彻底。报应是厉害的，但是当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的赦免也是完全的。这就是说明神的慈爱的一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有严肃的公义的一面，也有他怜悯慈爱的一面。借着这个故事，我们也温习一下神的性情的两面。神的性情，一个是公义的，一个是慈爱的。我们看他在出埃及记里面，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呢，他宣告说：“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”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并追讨他的罪，直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注意，前面是讲到神的慈爱，但是这里讲到神的公义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有罪的你就是大卫，就是神所拣选的，遵循在凡事上要遵循神旨意的这么一个大卫，当他犯罪的时候，神也不是不揪他的罪啊，因为神告诉我们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神是如何追讨大卫的罪，同时我们要温习一下，认罪是极其重要的。约翰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认罪了，神要洗净我们，洗净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圣经又给大卫做了见证，在王上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大卫除了和着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就是这件事情他犯了错误。神有一个原则，你犯了错，你认罪了，神赦免你了，神常常是说一句话，不要再犯罪。弟兄们，你记得吗？在比士大池旁边不是有五个廊子吗？里面睡了许多生病的人，有一个人生了38年的病，主耶稣去医治了他，使他好了，起来了，行走了。以后遇见他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对他讲？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。 弟兄姊妹们，有的病乃是从罪来的，像这个人病了38年了，我相信这个病是从罪来的，所以不要再犯罪，不然的话你遭遇的更厉害。现在这次已经是因为你犯了罪，你遭遇了这个病38年，现在你病治好了，你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。还有一个，你们记得吗？一个在行营是被拿的妇人，当群众围观的一个一个都跑光了，只剩下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，还有这个妇人。主耶稣对他讲，怎么样讲？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这就是神的心愿，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也主耶稣先生讲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因为到群众都走了，都没有一个人敢定他的罪的。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从此以后你不要行这样的坏事，这样得罪神的事情。这是顺便提一下，现在再我们再回头看一看，因为我们刚才是讲到听从神的话，在旧约里头我们还要看一看神的祝福、神的咒诅和听神的话、不听神的话有没有这种关系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神的祝福或者咒诅也是根据听从或者不听从神的话来决定的。生命记第28章，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听你看去看一看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、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、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看到没有？样样都要蒙福啊！你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样样蒙福。你在城里，你在写字台，你在写字间，你在哪里办公，你要蒙福。你在田间，你在工厂里面劳动，你在哪里生产，你也要蒙福。你的儿女，你生所生的，你的儿女要蒙福。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或者说你工作的成果也必蒙福。牛犊、羊羔，你所牧养的也都被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被蒙福，你工作的工具都被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你入也蒙福，你去工作，你蒙福，你回家，你也蒙福，你看见没有？处处蒙福，因为听从神的话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都必追随你。相反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经手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。你牲畜生的、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如果不经手遵循他一切的诫命律例，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一切的祝福就临到你。你如果不听从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说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这一切的咒诅都要领到你。所以我们要谨慎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哦。神是说了话算数的哦。天地要废去，神的话会不会废去啊？永远不会废去，神的话是必定要成全的。现在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的教导， 主耶稣把整个旧约圣经总结成两句话，有人问主耶稣话，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爱主你的神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爱神就是遵行神的道，就是听神的话。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，听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道，归根结底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爱神的表现。旧约主耶稣把它总结成两句话，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，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，等于旧约。归纳起来成一条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都知道这两条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总纲。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，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旧约，旧约的总纲是什么？就是尽一切爱神，这个就是旧约。那么怎么样来体现这句话呢？旧约的总结就是尽一切爱神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体会这句话呢？什么叫做爱主你的神呢？爱神就是遵行神的话，就是遵行神的道，就是听神的话。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话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看见没有？什么叫做爱呢？什么叫做爱神呢？爱神就是听神的命令，有了我的命令你又遵守了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。父爱他，子爱他，父子都爱他并且向他显现，这是多宝贵的。耶稣又说了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所以你如果爱主啊，遵守主的道，你才能够表现你是爱主的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不但是我爱他，父也爱他，并且要在和他，并且要和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这父的道。所有主耶稣讲的道都是父教导他，父教他讲的。灵前又告诉我，若有人不爱主，不爱主就是不遵守主的道，这人是可诛可咒。这是圣经的话哦，不爱主的人是可诛可咒哦。主必要来，主要来审判。我们思想一下，神的话我们遵行了多少呢？好，我们简单的从一件事情来看看，主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爱弟兄姊妹的。于是我要对他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能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呢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者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王又向他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阴火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刚才主对右边的，右边的只是绵羊讲的，你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主耶稣已经升天了，在哪里呢？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弟兄姊妹饿了我们给他吃，我们的弟兄姊妹渴了我们给他喝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做客旅我们留他住，我们的弟兄姊妹赤身露体我们给他穿，我们的弟兄姊妹病了我们要去看顾他，他在监里面我们去看他。这些事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这些事，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我们坐在主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我们做这些事情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姊妹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相反的，我们不坐在主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不坐在弟兄姊妹中间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服侍小弟兄小姊妹，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，这是神所宝贵的事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，就是接待神。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看见一位小弟兄一个小姊妹他渴了，你给他一杯水喝，神都记账。我们在天上有一本账簿，神把我们所行的事都记在那里。弟兄姊妹啊，这样容易做的事，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你有没有做过？你有没有在做呀？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对主的小子里的一个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呢？好，我们再现在来看看主耶稣向门徒说到将来审判的事。那么我们要看一看遵行神的道与将来的审判有什么关系。现在要让我们一同来考察一下死后却有审判的圣经教训。谁来审判？将来人人都愿意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谁来审判？主耶稣。主耶稣来审判，圣经的依据什么？ 约翰五章二十二节，神不审判什么人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神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完全交给耶稣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他是儿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因为主耶稣是人子，他在地上做过人，他知道人间的事，所以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所以将来我们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那个审判乃是主耶稣来审判，主耶稣是审判者。这两处的圣经都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审判者。在提摩太后书又提起了这件事情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等等等。将来审判活人死人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的审判，审判我们活人死人。那么我们看，审判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我们的言语，根据我们的行为，根据我们的言行。旧约传道书告诉我们，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我们做的善事也好，做的恶事也好，神将来都要审问。灵后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要根据我们所行的受报，神要干，主耶稣要根据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。什么？简单的提一提，什么叫做善的呢？主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就是神。所以看我们的行为是否顺从神，是否顺从神的话，那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，还有要根据我们所说的话，还要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听神的话，还有要听我们的言语是不是照着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的行为照着神的话，要我们的言语，我们所说的也要照着神的话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审判台前就无可忧虑了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是毒蛇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口为什么主要凭我们的口来判断我们呢？要凭我们的话语来判断我们呢？来审判我们呢？因为口所说的是代表心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你没办法知道一个人在想什么，但是你能听到他说什么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闲话了哦。常常有的人在开玩笑，开玩笑的时候就撒谎，就是污秽的话，就是伤害人的话，论断人的话，这些都不像你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所以注意，将来审判根据我们的话，根据我们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和话语都是根据于你是否照着神的话 照着神的命令。审判的标准就是根据主所讲的道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们不遵守神的话，我不审判他。主耶稣说他不审判我们。刚才主耶稣神不是说审判的事都交于主吗？但是主说我不审判，那么主不审判他，谁来审判呢？弃绝我不领受我话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什么叫做我们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呢？我们接受他的命令，我们听他的命令，我们就得到永生。还有我们照着他的命令所行的事，所说的话也要存到永远，因为有永远的价值。所以不论大事小事都要顺服主的话，不要用任何理由来抵挡主的话，来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主要我们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这个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弃己意，拒绝己见，才能够顺服主的话，才能够跟从主啊。主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啊，在最小的事上听神的话呀。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了，在大事上也忠心了。注意，是不在乎大小。蒙悦纳的不是你自己所称许，我以为这样能够蒙神悦纳，我以为那样能够蒙神悦纳，我以为这样做事很好啊。我去把牛羊，最好的牛羊，把它留下来不杀掉，去献给神，不是很好吗？不，蒙悦纳不是你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我们联系自己，莫想自己或者教会，有没有不照着主的话而照着自己的想法做做的事呢？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想一想，不要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。今天我们讲的道，弟兄姊妹们，要联系实际，要联系我们的生活，联系我们的侍奉，到底我们的侍奉中有没有不照着神的话而行的事？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不照着神的话而行的事？千万不要越过神的话，自以为是，想当然。千万不要符合众人，不要符合众人的意见。哦，他们认为这样好，我也就随从他们。结果呢，我们就轻视神的话，置神的真理于不顾。千万不要明知故犯，自欺欺人，得罪神。尤其是教会带领的弟兄姊妹，尤其是教会的同工们，侍奉神乃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侍奉，而不是按照人的心意侍奉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白白的侍奉，吃力不讨好。我们当成敬畏侍奉耶和华，也当成沾敬而快乐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悦纳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轻看我们所信的神，不要认为他就是慈爱，就是爱的神。要注意，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有他公义的，他虽然是慈爱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。神是烈火，我们不要在侍奉当中 随心所欲，照着自己的心意来侍奉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所称许的，乃是神所称许的。你们走在前面的弟兄啊，侍奉要有敬畏的心，沾惊恐惧的心啊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看神是怎么说的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有话告诉你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以为你在做的小事好像无所谓，错一点就错一点，不，你们在小事上忠心，你才能在大事上也忠心。你在小事上随随便便行不义，你在大事上也不义，定规的。你在小事上马马虎虎，欠人两块钱两毛钱也就算了。你将来也许你长大了，你到公司了，你赚很多钱了，你做会计了，也许十万块百万块，你也许也会开油了。小事上要忠心，小事上要训练我们自己，做一个忠心的人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照着神的话而行的人。那么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人也忠心，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你不要以为小事上马马虎虎，你在大事上做好一点就好了，不，在小事上不忠心的，你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。求神光照我们，并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弃绝自己肉体的思想，顺服神的话，走信而顺服的道路，在凡事上不论大小听从神的话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看见许多你宝贵的话，叫我们不是听过就算了，叫我们一点一滴的都遵循你的话，行在你的喜悦当中。因为蒙悦纳的是你所认可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主，使我们各个弟兄姊妹都认真地遵循你的话，不稍偏离你的道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命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
感谢神。下面是欢迎。